弟兄姊妹平安。有一对情侣，他们拍了拖几年，终于决定拉埋天窗。他们两个人的收入加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刚刚好超过了今年度的平均家庭入息，比这个19100还多了少少。他们几经辛苦找到一个300万以下的单位，于是就共筑爱巢。当他们去度完蜜月之后，回到家，只眼突然间明亮了，见到咦，乜我们刚刚结婚就已经欠债200多万了。他们做了25年的按揭，每个月除了生存必要的开支，例如一日三餐、水电煤和交通费之外，全部都拿来还债供楼。其实欠债还钱是天公地道的事的，不过一想到未来那25年，即是可以工作的人生日子，都是为了还债而工作，想到未来的日子都是为了还债而生活，他们有一个感觉，自己变了奴隶，供楼楼房的奴隶。这对夫妇欠下的债务操控着他们的生活，因为要还债，他们不可以让自己失业，因为要还债，他们要计划得很清楚才决定去不去旅行，因为要还债，他们要计划得很仔细才决定生不生儿女，因为要还债，他每次收到那些红色炸弹，他都在犹豫着去或不去。今天的福音经课呢，我们今天不讲福音经课，今天讲书信经课。今天的书信经课呢，就是在罗马书，保罗呢，他以欠债或者以还债债务这个比喻呢，来去描述人的生存状况。保罗观察和体会到人有时候生存得好像被债务操控着一样，人到底欠了哪个的债呢？对于陷入这种债务困扰的人又有什么出路呢？让我们翻开罗马书第8章12至25节，看看保罗他有什么体会，和给我们有什么启发。罗马书第8章12至25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至到二十五节，开始的时候第23节，保罗这样讲，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而活，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定会死；若靠着圣灵把身体的罪行处死，就必存活。保罗在这里和在之前的地方，他指出其实无论我们有没有欠钱，有没有借钱，有没有欠人钱，但是现实上就都好像债务缠身那样的。债主是谁呢？债主不是银行，债主不是大耳窿，债主是自己的肉体。肉体这个字在保罗的笔下有多重的意义，它可以指人类或者动物的血肉之躯。如果是这样指的时候，肉体这个字是中性的，但是在某些文意之下，肉体这个字是一个抽象而有负面的指称来的。例如在罗马书第八章这里，保罗说欠肉体的债，人好像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而活，这里的肉体是指和我们的灵性相对的一种的人性。保罗看见很多人好像欠了肉体的债一样，只是为了满足肉体而来到去生存，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迟早都会成为肉体的奴隶，失去了自己。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他不是自命清高，他自己都很感慨，他自己都感慨，因为他自己都是这样，他自己都好似觉得自己呢好似欠咗肉体嘅债咁样，俾肉体去逼令佢做呢样做嗰样。佢咁样讲佢嘅挣扎，佢话：我所愿意嘅我便不做，我所恨恶嘅我反去做，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喜欢上帝的律，但我看出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内心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使我服从那肢体中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保罗的困扰不在于他不懂得选择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保罗困扰是在于呢，他做不到自己的选择，甚至呢有时呢他还做出一些呢他自己都觉得羞愧的事情，他自己都觉得为什么我会这样的呢，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他感觉到好像有一股力量呢藉着他的身体将他俘虏了，所以他慨叹：我几时才可以脱离到这个身体的束缚呢，才可以脱离到这个肉体的引诱呢？其实呢，学生通常都知道上堂睡觉是不应该的，不过呢尤其是在大学的处境，通常一坐入去那些很舒服，即不是这些来的，通常都是很软熟的，很舒服很清凉的演讲室的时候呢，睡魔很快就急 call 了。有时候我们会搣自己的大髀，有时候我们会拍自己的面，有时候呢我们会甚至会咬自己的脷，但是呢都敌不过这个睡魔。其实老师们不用因为这样而自责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通常这些在上堂的时候被睡魔急call的人呢，他其实在还紧债。你问下他昨晚几点钟睡你就知道，其实他昨晚是没有睡，因为他今早才睡的，其实是还紧债，还紧他的身体欠缺睡眠所去追他的债。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根本就是他身体的需要来的，那个是他的需要来的。保罗说他都很大挣扎，有些事呢其实他知道应该是怎样的，但他做不到，有些事他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但呢他又好像有种力量要他做。会不会其实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肉体牵引着我们那些需要出来，而同时间呢其实在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才这么难去抗拒，我们才这么难来去应付。好像上课这样，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好像欠了睡眠的债，我们不能自控这样，明知不应该睡觉都去了睡。在人生的路途上面，我哋会唔会有时又系好似唔知欠咗边个嘅债咁样？有啲嘢我哋明知唔要咁样做，但我哋都会咁样做。欠咗债，逃避唔系一个好嘅方法。财务公司鼓励我哋再借多啲嚟到冚咗嗰啲债咧，更加唔系好嘅方法。咁样只系令到自己债台更加高筑。保罗接住嘅讲论咧，引发我哋去谂，其实我哋嘅人生，可能真的欠了某些债，同时间启发我们呢怎样去清除那些债务。让我们回来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继续读下去。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至到十六节，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上文呢，保罗劝告信徒不要生活得好像欠了肉体的债一样，不要被肉体支配着自己的生命。跟着呢，保罗就力证信徒作为神儿女的身份，这两件事好像不是很拉得埋关系，放在一起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保罗叫我们呼叫神做阿爸父，呼叫神做阿爸父，显示着我们同神那种亲切的父母和子女的相属关系。这种相属关系其实对人是非常之重要的。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发觉，可能是我们自己，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人，其实终其一生在追逐着，在寻求着这种相属关系。欠缺这种相属关系，有时候令到一个人好像欠下了巨债一样，不停地去寻找各样的事物来到去填补，而有时候填补不得其法的时候，反而会令自己越来越泥足深陷。有一位报纸的专栏作家，他听闻他一位好朋友的弟弟因为吸食 K 仔三年，就令到他的肾失去了功能。他这样感慨，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为什么年轻人，人生有很多事情你们还没经历过，开心的、不开心的、精彩的、沉闷的，通通都应该是属于你的，为什么你会这样来到去对自己呢？为什么你会做这样的事令自己有个这样的结局呢？他不太明白。下面这位朋友的经验呢，可能令他有些启发。有一位吸毒的人，他走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去接受福音戒毒。工作人员问这位戒毒者的家庭状况，他就很生气地说，不要说他们，如果他们是关心我的话，我就不会有今天了。很多不同的经验都告诉我们知道，不少的沉溺行为其实是带着一些以沉溺来到填补归属关系的欠缺的根源。我是否被关心的呢？我是否被重视的呢？我是否被接纳的呢？这些都是人的基本需要。 BB 仔出世，跟住喺幼童嘅日子、幼儿嘅日子，佢或者喊或者笑，其实大部分嘅行动咧，都系想你注意佢。所以有一个广告讲得好啱嘅，佢做好多嘢都系想引你嘅注意，令到你唔能够唔注意佢。佢想你重视佢。当父母在他面前抱着另外一个 BB 的时候，另外一个小朋友如果他懂的话，开始有意识的时候，他就立刻有反应。因为在他的心目中，父母是我的，我是属于父母的。你抱着第二个，即是他的归属受到威胁，他会立刻有反应，立刻不安乐。有一位年轻的朋友，他戒手，我问他，戒手咁痛，点解你都要戒手呢？佢话，因为咧戒手嘅痛咧，可以令佢忘记咗佢俾男朋友飞嗰阵时嗰种痛。每一个人心里边都有呢啲问题，其实我属于边个嘅咧？边个属于我嘅咧？边个能够同我彼此相熟咧？为什么有一些人呢，他们会在自己的亲人或者自己的恋人面前自杀呢？如果他还未死心的话呢，他希望他的亲人或者他的恋人呢，去紧张他，重视他。如果他已经死心的，他已经老羞成怒的呢， 佢要令到佢嘅亲人或者恋人咧心痛，因为你心痛嘅时候咧，证明你心里边仲有我。有心理学者指出，父母同埋仔女嘅关系系最基础嘅归属关系。如果仔女唔能够喺呢一种同父母嘅关系里边得到呢一种归属嘅满足咧，佢就好似欠咗债咁样样。佢用大量佢人生嘅资源咧，佢用系喺人生嘅各种场景里边咧嚟到去寻找呢一种归属嘅满足。佢一方面去寻找归属，但另外一方面同时间又害怕被人拒绝。一方面希望得到人嘅接纳同埋肯定，但同时间又因为人哋嘅唔接纳同埋唔肯定咧而觉得好委屈，甚至好嬲。究竟边个先至可以同我哋发展呢一种又亲切又稳定同埋充满接纳嘅归属关系呢？边一个先至可以嚟到填补我哋喺呢一种关系上面嘅渴求呢？保罗话：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称呼神为阿爸父，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好像是老生常谈，但是其实那个是一个很突破的改变来的。我们试想想，在古代的社会里面，哪个才可以称神为父？皇帝，被皇帝所垄断了的。但保罗指出，事实不是这样的，神不是只是属于皇帝的，也不是只有皇帝才属于神的，神是属于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属于神的。神和人这一份彼此相属的关系呢，是能够修补人在人生里面所经验到那种归属关系的欠缺，能够清除那一种在归属关系上面的债务。刚才我们提过那一位指责他的家人不关心他那位戒毒人士，他在福音戒毒过程里面建立了和天父的关系之后，他能够用另外一种态度来到去对待他的家人。他说：我这么大个仔，我从未做过一件好事给我家人看，所以我今次我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地完成一件事给他们知道。其实由此可知，无论他怎么生气家人都好，他心里面基本上都是很渴望跟家人建立这种关系。他在跟天父建立这种关系的安全和基础底下，他能够有正面和健康的态度来去回应他家人。我们继续回来经文第八章第十七节，保罗说：若是儿女，就是后嗣，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是要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神和人那种父母和子女亲切而稳定的归属关系，回应着人的归属关系的需要。人作为神的后嗣，这个宣告又回应着我们什么的渴求呢？而这一种回应又能够处理我们人生里面的哪一些债务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当我们大得这么上下的时候呢，我们都很需要一样东西，就是叫做保障。我们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我们的儿女，我们终其一生就是希望得到保障。有人在网上讨论区发问了这样的问题，他说：现在香港地要养大一个小孩分分钟要400万的，如果没有这笔钱，会不会给不到保障给小朋友呢？所以你们会不会生仔呢？哇，这个问题真的很拿命，令到很多挣扎紧生不生的人呢，都被他吓怕。个问题，你能不能够为你的下一代提供到保障呢？那个社会这样的，真的很害怕。有一位网友他这样回应，他说：我不会生， 而家啲細路又叻又難教，我怕佢哋學壞。我自己得閒計下，阿媽投資咗喺幾多喺我身上。從 BB 開始，幼稚園、小學、中學，我讀書唔叻，去澳洲讀咗四年大學，未計醫學費、托兒補習、課外活動、興趣班，由細到大屋企住同埋食嘅費用，我都唔知條數可以點計。而阿媽得到嘅回報咧，就係、是，就係、是、我都唔敢講啦。自問我要進修、要交租、要開支，邊度有咁多錢俾屋企呢？當我計完呢條數咧，我就唔想生啦。我自己就係人板，我同我嘅男朋友都唔想生。屋企養咗三隻貓，我哋諗住同隻貓過世啊。嗱，有對夫婦咧，佢好勇敢，佢哋差唔多餐揾餐食，餐餐清，都生咗個女。係唔係我講緊另外一個故事？佢嘅財務顧問恐嚇佢哋，話俾佢聽：，喂，香港的教育制度咧，而家真係都唔好講啦。你個女第時點啊？咁幫佢買定份教育基金啦。咁於是咧，佢就為咗俾個女有好啲嘅將來教育保障，就買咗份教育基金。結果咧，呢一對已經守緊嘅夫婦咧，有一啲月份甚至要同家人借少少嚟到供呢一份教育基金，為嘅就係、是。將來有一個好啲嘅保障，人人都需要保障，但係保障咧又好似無底深潭，究竟幾時先足夠呢？如果做咗嘢咁上下年日，可能會問下自己：我夠錢退休未咧？咁有人咧就將呢個問題咧去問佢嘅財務顧問：我要儲幾多少錢先夠退休啊？咁咧，財務顧問咧幫佢睇一睇，佢而家咧即將退休嘅時候咧，佢就會有155萬嘅強積金供款，佢自己咧有433萬嘅儲蓄，總共有600萬到。其實對唔少人嚟講咧，600萬天文數字嚟噶啦。咁佢嘅財務顧問咧嘅意見咧就係、是，如果咧萬一你好彩生存到香港人嘅平均生存年齡咧，咁咧你仲爭123萬。其實我哋個個人本來都有一個要尋找保障嘅自然嘅傾向㗎啦，再加埋四圍呢啲聲音不停咁樣去恐嚇我哋咧，幾時先夠咧啲保障？幾時先足夠咧？我哋被不停地去鞭策，嗰度好似係一個好大嘅氹，一個好大嘅債，我哋永遠都填唔滿，就鞭策住我哋嚟到去為有足夠嘅保障咧。嚟到係生存，點樣先有足夠嘅保障呢？咁點樣先可以一世無憂呢？有好多人由最簡單嘅答案咧，就係、是、投胎再出個世喺富豪之家。有一位時裝界嘅朋友，佢咁樣抱怨，佢話：我做做下，我發覺咧，我越嚟越抱怨我自己投錯胎。點解嗰啲含住金鎖匙出世嘅人？天生就注定住洋楼养番狗，唔系 A B C 就系 B B C， 毕业喺名牌大学，用嘅系名牌手袋，着嘅名牌衫，佢哋得来全不费功夫。佢一开时装展就鬼咁多人嚟。如果佢嘅父母系大明星或者有名气就不得了啦，佢企喺度都已经好多人走埋嚟揾佢握手。人人都认为要咁样样先至有足够嘅保障。要有好多好多嘅資源，包括係財富嘅資源、社會嘅資源，先有足夠嘅保障。保羅話咧，其實喺另外一個角度，信徒都有嘅。佢話：我哋都承受住非常豐富嘅資源，因為我哋就係神嘅後嗣。神所擁有嘅一切。我哋都有份嘅，作为神嘅后嗣可以得到啲咩呢？保罗冇讲，所以咧就引发起好多嘅想象，你可以各自去思考。但系保罗指出一个例子，佢话叫我哋参考基督，佢话我哋同基督同作为后嗣，将来会同基督一同得到荣耀。保障这个债主永远都不会满足，他企图永远这样要我们去接受他的奴役。保罗提醒我们， 与其身心疲累咁去填饱呢一个永不满足嘅债主，不如转眼望下我哋喺神里边嘅身份同埋位置，数算一下神已经为我哋所预备紧嘅。让我哋继续睇经文，翻翻嚟第八章第十八至到二十五节。第十八节，保罗突然间转一转，他说：我认为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屈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而是因那使他屈服的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从败坏的核制下得释放，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阵痛，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作初熟果子的，也是自己内心呻吟，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救赎。我们得救是在于盼望，可是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谁还去盼望他所看得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看不见的，我们就耐心等候。在人生的经验里面，好像债主一样追住我们不放，而我们又极力想摆脱他的，其中一样很可能是苦楚、痛苦。我们很多人其实就是很想去摆脱、去逃避这些苦楚、这些痛苦。有人问怎样才可以摆脱失恋的痛苦，有人问怎样才可以摆脱人际冲突的痛苦。在生活上面，如果你稍微高层一点，你要管理你的下属，你都有很多可以承受很多的压力和很多的痛苦。当然呢，下属又说我比我上司管理有很多痛苦。怎样才可以摆脱这些痛苦？最多人问的可能是怎样可以摆脱身体疾病的痛苦。疾病，我们的身体给到我们的这种痛苦，可以是一个非常大的威吓。它侵袭我们的时候，令我们身体，令我们感到痛苦，但它侵袭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到更加痛苦。它好像随时来到，它又无可逃避，有时又纠缠不休，有时驱之不散。它的威吓令到很多人提心吊胆，用了所有的钱都得不到安心。面对着人这种逃避痛苦的自然倾向，但是又避无可避的现实，保罗的回应不是派止痛药，它是鼓励我们心存盼望。保罗劝喻我们，一方面我们不需要顾影自怜，因为他说一切的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阵痛。我们不是唯一那一个在人生里面经验到痛苦的人，在败坏的世界未被上帝完全救赎之前，全人类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经验这些痛苦，甚至在他创造的世界里面，其他的东西都在经验着这些不同类型的苦楚。另外一方面，保罗建议我们将眼光放长一些，叫我们看见这些的苦楚的经验终有一日会过去的，而最后的结局呢，那个美好的结局已经预备好了的。保罗他这样讲，他说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保罗他自己呢，他不是空口讲白话，他自己都经历各种的苦楚。他说我坐过监，我被鞭打过无数次，我常常冒死，我劳碌困苦，常常失眠，又饥又渴，忍饿内寒，赤身露体，除了外面的事，还有为教会操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他还说有一根刺加在他身上，这个可能讲紧他有某些病，他求主将这根刺拿走， 但是没有如愿。他经历了这些状态，他有这样的领受，他体会到上帝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些的苦楚没有将保罗击败，因为保罗心里面的盼望没有被这些苦楚所夺走。神和人那种亲切而稳定的父母子女的归属关系，在这里填补着人在这种归属关系上面所欠下的债。人作为神的后嗣这个身份，给着人有一种的资源和力量，来到去面对那种好像永远都不会足够的保障那种的威吓。而那个已经成就的盼望赋予着人韌力，来到去经验众生都可能会经历的苦楚。道理就是这样了，但是怎样可能出现呢？改变怎样可能发生呢？著名的基督徒作家 Max Lucado 他写了一本给小孩子看的书，叫做 You Are Special。故事是这样说的，故事有一个主角叫做肥仔，他生活在一个每一天人都互相在贴贴纸的社会里面。如果喜欢的呢就贴个金星贴纸，不喜欢的就贴个灰点贴纸。肥仔很想拿到很多金星贴纸，所以他尽力在人面前表现自己，但是呢结果呢人就硬是在取笑他，于是贴了他很多灰点贴纸，他很不开心。有一天他见到有个女仔叫 Lucia， 为什么这个女仔身上没有贴纸的呢？就走去问，为什么你没有金星贴纸又没有灰点贴纸？ Lucia 告诉他，我每天都上去那个山那里去见伊莱。伊莱？是啊，伊莱就是那位我们的创造者咯。肥仔犹豫了很久，又挣扎了很久，伊莱会不会不睬我的呢？但他终于都鼓起勇气去找伊莱。谈了一次之后，他在回家的路上面有几粒贴纸在他身上跌了下来。改变怎样发生呢？改变怎样可能发生呢？改变不只是发生在我们明白了一些道理那里，改变是发生在接触的当中，改变是发生在关系的里面。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从心底里面去呼叫神，很亲切地呼叫神，阿爸父地呼叫他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于那种对于归属关系的欠缺，对于保障的欠缺，以及对于苦楚的害怕会逐渐减少，生活可能会轻松一些。愿上主赐福大家。